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以上呢我们已经讲了皈依三宝的这个内容，接下来下面呢就是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皈依的内容啊，做个归摄。那么上面所讲的皈依的内容可以摄在四个方面啊，摄在四个方面，就是皈依的因、皈依的经、皈依的方式啊，以及皈依的穴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认识皈依的因和皈依的经之后呢，如理观察修，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真实产生皈依的一种动机啊，是这样的。然后懂得皈依的方式呢，才能如理如法的做这个皈依。然后皈依之后呢，按照皈依的这个穴处行持，才能让皈依心不退失，并且呢辗转增上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皈依的因呢，就是有很多种的。那么这里按照下士道来讲，主要就是微不信和信心啊，这两种。也就是说，通过思维无常，通过观察三恶趣的痛苦，产生一种微不信。那么这个以微不信推动下，才会自己的心里呢迫切寻求这个真实的皈依处啊，是这样的。然后再通过思维三宝的功德，那么对于三宝具有修护的能力，才能升起圣洁心，这样的。那么以微不信和信心啊两个聚合的这个前提下，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的的确确啊产生一种真正的皈依的功德啊，或者说真正啊产生一种圆满的这个皈依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微不信和这个信心啊，这两个合合起来，真实的皈依心呢就会发起来的。不然的话呢，自己的相续当中没有任何发生改变，皈依就容易变成口头许愿的一种问题啊，是这样的。然后修的方式主要就是观察修，主要是运用自己性的元气来发起无颠倒的心，熄灭这个颠倒的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呢，本来就具有离苦得乐的愿望，但是呢，不知道苦就不会激发想要离苦的一种真实的处理心。那么相反来讲，自己思维呢这个无常，知道呢先发不能救助，那么再通过思维业过，知道自己的不善的黑业呢很严重的，三发的白业呢很微弱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很快就会随恶业堕落三恶趣当中，而且呢三恶趣的痛苦呢极为漫长的，也是极为这个难忍的。那么这样一思维，微不信就会发起来，那么微不信一起来，自己内心呢确确实实会寻找一种真实的这皈依处。也就是说一旦皈依心啊一起来，那么内心自然很急切的想解脱善恶趣而寻求这个皈依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是这样一欢扣一欢，通过思维让无颠倒的这个发心发起来。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心性怎么起来，心性的因啊就是思维这个功德。那么按照这个佛语以及这个四宗道理等的方式，牵出种种的疑惑心，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因生真实的圣界，那么自己的相续当中因起呢圣界，那么这样信心自然就会生起来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再看皈依的这个经，这个皈依的经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真正殊胜的这个皈依的经的种种的这个功德啊，种种的这个恩德啊，或者呢真实皈依的这个对经到底是哪一种的一个法相，都就是一无所知。所以呢就是很多这个世间的人呢，他没有皈依三宝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讲这个皈依的经，而且呢这个皈依经这一段的终点啊，就是首先呢一力成立佛就是究竟的皈依处。如果对这一点能够因生定见，那么对于佛所说的这个真法以及这个此法的深切，自然会做真实的皈依，是这样的。那么以理成立，就是以四种因相来成立，那么我们的心呢按照这个因相如理的退，就可以真正牵出这个疑惑，建立定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如理思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要升起这个清净的信心，要么在前世已经积聚过很深厚的善根，今生呢自然就有居胜的这个信心。 要么就是要通过校正离正，把自己心相续当中的一切一切的疑惑呢统统迁除，通过如理的智慧在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呢建立一个稳固的信心，哎，稳固的一种这个信心。所以说对于这个心根不住的人来讲，运用智慧以道理抉择之后产生生气性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解，一力成理，佛陀就是大事，就是以具足思想成理大事的相。那么相反来讲，不具足思想，那就不能成理大事。那么现在有佛陀具有这个思想，其余的大自在田等不具有这个思想，这样就能完全从道理上肯定佛就是大事，没有任何不成理的，或者呢没有任何不决定等的地方。那么所谓的四种因相是什么呢？所谓的这个四种因相，就是第一个呢，真的无为究竟的过位；第二呢，就是具足究踏的三巧方便；第三呢，就是具足大慈大悲；第四呢，就是具足大平等心，是这样的四种因相。其中这个前面两条就说明佛陀对一切众生具足究度的能力，是这样的。后面两条呢，就说明佛陀对一切一切的众生呢，具足究度的这个意乐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就成立，对一切一切的众生，佛陀就是平等能作究度的这个护助。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前两条不具足，那就是不具足究度一切众生的这个能力；后两条不具足，那就不具足究度一切众生的意乐。那么这样就能决定其他的大自在田等。不是具有救护能力的真实护助，而是这样的。那么再下来，有佛事圆满的大事，就能决定他的教法圆满，以及此法的深切圆满。那么再从这个大事、教法以及诸般圆满，就可以决定外智已经圆满成就。那么这样退下来，就知道能否获得救度的内因，唯一就是自己的这个信心。那么这样一抉择，就点出呢解脱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自己要发起心性，主动归向于佛法僧善报，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地方需要补充一点啊，就是皈依的境呢是全份的，而不是一份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皈依佛，是皈依十方三世的一切诸佛，而且呢要皈依诸佛的报身、化身以及这个法身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呢必须要了解，也就是说皈依境呢是全份的，而不是一份的。而且呢所谓的这个皈依佛，也是要皈依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而且要皈依诸佛的法身、报身、化身，不是只皈依一尊佛而涉及其他的佛陀。同样的，所谓的这个皈依法宝，也是要皈依旧乘所说的一切一切的正法，包括声闻乘法、缘觉乘法、菩萨乘法，或者说包括波罗蜜多的这个仙宗法门以及这个金刚迷乘法门啊，是这样的。而且呢在金刚迷乘法当中呢，包括了从四部、行部、瑜伽部乃至无上瑜伽部的一切一切的法门，都要平等自信的做皈依，并不是只皈依无量法门当中的一部分，而涉及其他的佛法。的确我们本人做皈依的时候，我没想只皈依 10% 啊，只皈依 20% 啊，不皈依 30% 啊，或者说80等等，没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所以说就是十方三世一切的佛传下来的无量法门，都是呢我们做这个皈依才得到圆满的真实的皈依界啊，是这样的。所以说不论是这个韩传、藏传、南传的佛法，不论是哪种教派弘扬的真法，不论是禅宗、净土啊、密宗等等，都要平等的皈依，是这样的。那么还需要了解，所谓皈依圣报，也是要皈依一切一切的先生圣，是这样的。下至凡夫消沉圣人，上至十地大菩萨，无论是按照消沉十八部哪种这个依归受戒的圣人，无论是修行到达哪种地位的圣人，无论是修持密宗、禅宗、净土哪种法门的圣人，我们都要平等的皈依，是这样的。不是只皈依修学某一种宗派的这个圣人，也不是只皈依一种某个地方当中的这个圣人，也不是只皈依修行到某一个地位的这个圣人，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我们才知道皈依的境呢，本来光大无量的，整个边际到十方三世所设的一切一切的这个佛法身。但是末法世代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以自己的邪分别，把这个无限深广的皈依境呢，变成一种很狭隘很局限的一种境啊，是这样的。也就是在皈依三宝当中一部分的这个同时，把其余的部分呢都舍弃而不做皈依。那么按这样的方式做的话呢，怎么可能具足圆满的皈依呢？怎么可能得到有皈依经无限广大所应生的无量功德呢？那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心量完全相应于无尽的佛法僧三宝呢？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了解了这个皈依的因和经之后呢，需要了知啊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就是要通达皈依的这个方式，或者说这个方法。我们需要了知承办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方法，或者说都有一种方式。如果方式方法不懂，那在私心的时候，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呢做起来很盲目的很错乱的，把握不住这个要点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反来讲，如果自己的心里懂得方法再去做，那就很有针对性，很有这个三窍，结果呢也一定会有效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需要了知一切万法都是呢缘起法。那么现在我们要足以如理皈依的这个缘起，这个如理作意的缘起一旦成就的话呢，自己的心里呢肯定得到三宝不可思议的这个价值，也可以得到三宝无二的殊胜的境界，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缘起如果心里三小，而且呢懂得怎么运用，那么皈依就会如理如量的升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很重要，懂和不懂呢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别。那么这个皈依的方式或者是方法很重要，我们刚讲过，我们明白了。那么具体讲皈依的这个方式有多少，我们具体来讲的话呢，皈依的这个方式呢有四个。第一个呢就是通过了知功德来做皈依的，第二个呢就是通过了知差别来做皈依的，第三呢就是通过自己思缘受持来做皈依的，第四个呢就是排除不通品，以不言诱语来做皈依啊，是这样的。在名言的当中对三宝做皈依，那么皈依的方式呢主要就是有如是的四种分类。名言的当中的修行要求这个取舍不能颠倒，也不能错乱，否则呢就无法入真正的道当中。所以说就是产生无了之差别而取舍的这个实践的智慧呢，对我们初学者来讲呢确实是相当重要。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假如你不了知三宝的功德，那你的信心就不会很强的。或者呢说如果你不了知三宝在香业心界等方面的差别，那你在皈依的这个心次上呢就会出现很多不如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在皈依的心次上呢自己会很糊涂，或者说不知道对佛对法对僧报应当如何别别相应的修行。或者呢你不知道得皈依主要是在心里产生一种决定的资源，那么你也不会在这个殿上啊引发的。那么像这样不懂得方法，就像没有技术的人要造一座楼房一样，怎么造也造不起来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从正面来讲，很精通这个方法，只要一运用，那么自己的心呢马上就可以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首先在三宝的功德上从方方面面做具体深入的思维，那么这样自己的信心呢就会发起来，皈依的这个动力呢就会发起来的。那么再下来在三宝的相互差别上如理的分析，那么这样自己就会知道怎么去别别的随身相应，做起来也有一种佛法的智慧。那么这两个有呢就可以从自己的心里如理的发起自愿。为什么呢？因为对三宝具有信心，自然会有欲乐做真实的皈依，而且呢差别上很了解的话呢也能随身三宝的差别发起相应的三个誓愿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誓愿呢从择自一品的角度来决定，就是不言犹豫而做真实的皈依。 那么这样四个方面完全能通达，世俗当中通过依归如理作规的方面，自然也会这个很善巧的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对于这四个方面做具体的分析。其中修仙第一呢，了之功德而归依。那么修的含义呢，就是观察修，从很多不同的方面观察佛法僧三宝的种种的功德，而且呢是要经常性的数数一念，这样就会信心越来越加强的，而且呢也会逐渐相续起来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第六意识呢，经常往这些功德方面去观察，一点一点积累，那么久而久之，自己的心里呢决定会有这个改变。传习的力量一旦强大的话呢，自己心呢自自然然就不需要勉强，事事都会转入念佛念法念僧当中，那么最后呢会达到心心念念不离开念佛念法念僧的，生生世世一直随着这个转，年病当中啊，梦当中，或者死亡灯当中，都不会被其他的因缘夺走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以强大的自力，内心完全归向佛法僧三宝，决定横死转向清净涅槃的方面，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条从思维的次第上来讲，首先就是思维佛的功德，然后是思维法和僧的功德，这也有一个道理，就是知道了佛的功德，很容易就能体会佛的因真法的功德，了知了法的功德，对此法者深切的这个功德也会认定啊，是这样的。那么以本论来讲，佛圣的方面主要讲到佛陀色身相好的这个功德，也就是三十二相的功德，其中每一相都是呢以无量福德所成就的，都具有能做利他的殊胜作用，所以说能够见到佛身呢，观想佛身呢，都有极大的这个利益啊，是这样的。那么从佛的语言来讲啊，具足六十种妙音自分，由于佛的发生平等周遍的，所以说佛陀的原因铺设一切应的，能在一刹那当中回答一切一切的所问啊，是这样的。那么从作用上来讲，每一句佛语都具有对治众生烦恼的殊胜功德啊，是这样的。然后佛陀的义的功德，以智慧来可以讲，智就是对一切所知无碍而转的辩智，慧呢就是对一切有情恒是不舍离的啊，是这样的。佛的这个业功德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以人云和相续不断的方式饶以一切的有情，而一个呢就是佛陀的事业决定回让说话回语这个圆满啊，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地方应当料知佛陀具有而理究竟的功德，佛陀的身欲意事业圆满具足利他的一切一切的功德，所以说就是我们皈依佛，见到了佛的色身，听到佛的法音，或者呢观想佛像啊，对佛祈祷啊，立拜啊，合掌啊，赞颂啊，供养啊，念佛的名号，或者说念佛的信咒，还有思维佛陀的种种功德等等，都具有广大无量的功德，都是呢成佛的一种因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以佛陀作为自己的所以经乃修行啊，那么确确实就像一滴水呢融入大海一样，福德呢永远不会穷尽的，是这样的。佛陀自己曾经说过，对佛陀深信再微笑的善根也永远不会耗尽的，对佛升起最端赞心性的善根一定会成为成佛之因。就像水当中上钩的鱼呢，虽然身体暂时停在水里面，但是呢不久就会被掉离水面的。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对佛陀升起心性的众生也是如此的。佛陀还说过，供养佛的功德永远不会耗尽，观想佛陀之后，在面前的虚空当中，或者在佛像面前供养一朵花，这种功德如果以如来的智慧测量，都不可能测尽，无法言说，是居住十里一切之智佛陀亲口讲的。佛在《法华经》当中也说，若人善乱行，若于他庙中一尘南无佛，即已成佛道，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对于这个地方呢，我们道友们呢应当自行发起圣戒，是这样的。 那么通过料指佛陀的种种供断，有过刀过来推印，就可以避量料指刀发报的种种功德，果得佛陀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就说明他的因增发的功德不可思议。因为这样无量无边的功德，没有一分不是从增发出生的，一切一切佛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都是呢从这个增发出生的，决定不可能以无因呢或者是非因产生佛陀的一丝一毫的功德，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计算机技术所发挥出来的这个巨大神奇的能力，这样从过推这个因就可以体现出计算机理论的这个巨大作用。那么现在佛陀具有这样最圆满最究竟的菩提的功德，菩提的事业，下次佛陀一个毛孔的功德用全世界的电脑在无量界当中来测算记录，也不能测出他的一分，是这样的。而这样的殊胜的功德完全是从增法产生出来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这个增法的功德的的确确是无量的无限的不可思议的。那么增法呢并不像这个外境的色法那样有一种形形色色的这个相状，但是呢缘起的这个方面呢极为奥妙的，我们一直这样真正的发所获得的力呢确实是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深信佛菩萨的弟子语言，就像编钟辩论当中弥勒菩萨所说那样，对法心持施法心呢会产生无量无边的福德聚，是这样的。下次对法的一个松弛停稳言说批度风松等等这样产生的福德已经超过了一切时间的普通的善根，那么对这点呢应当发起生戒心，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有增法的功德怎么退至生戒的种种功德呢？那么这个呢大家需要了解，从此法这一点上完全可以显示出深切的种种功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增法极为不可思议，而深切的心相续所愿的又是这个增法。深切的深刻一善门日日夜夜都是呢宣说增法，收持增法，思维增法，以增法作为心境的。日日夜夜都是呢趋向涅槃法，行持拜经善法，那么这样就知道深切的功德不可思议。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有两种人，一种是神者的圣人，一种是世间心持非法的这个凡夫。那么神者呢一天24小时恒时都心持这个正法如理修行，但是呢凡夫在24小时当中都是呢原作非法升起的邪念，造作种种的邪心，那么这样100万个凡夫是根本比不上一位深圣的功德。所以说从法的角度，一种就是一直法，一种就是原理法，那么这样我们一比较就会明白司法深切的这个功德呢又多巨大的一种功德。如果不从真法上观察，光是看外在的一种形象，那不一定能现实的很清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以上讲了通过料指功德而做皈依的方法，而且呢首先思维佛陀的功德，再思维法宝和神宝的功德，在此地上也有一种善巧，能让我们很容易而升起定界，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再说通过料指差别而做皈依的内容，那么这个差别就是指在灭的当中佛法生善者相互之间的这个差别。这个差别如果不清楚，那在名言当中对应佛法生三宝的别别修行方面呢就会有错乱。所以说料指差别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这个差别就是佛法生在相业心界修行随眠神佛这六个方面的差别。六个当中首先要知道三宝在相和业上的差别，然后要知道对三宝信接修行随念的这个差别，最后要知道在过生福上的这个差别，产生福德上面的这个差别，有这样一个人事的次第，是这样的。那么在相上，佛宝具有自然觉悟的相，先见的无上真等菩提。法宝呢具有觉悟果相，它是自觉成佛后的必然这个结果。 这个三宝呢是由他教主如理修行的一种相，这就是三宝各自的体相。那么在业上面讲，觉悟的佛所做的就是三转教业，唯就是做转正法论的这个事业。然后佛说的正法，唯就是作为端除烦恼和痛苦的一种所愿。所以说真正的这个法报的作用，就是作为断烦恼断苦的一种真实所愿，还是这样的。然后僧报的业就是勇猛修行而让功德不断增长，还是这样的。这两个懂了之后，对觉悟转法论的佛陀就应当在树立清净诚实的心界性。那么产生这个心界性之后呢，修习清净诚实的正心，那么这样心智就会和道是真实相应的。然后对于佛陀说串的成为断除烦恼痛苦所愿的正法，我们呢应当树立希求真得的心界性。那么产生了这个心界之后呢，修习瑜伽方面的正心，那么这样心智就会和这个正法呢相应的。然后对如理修行勇猛增长的圣阶，应当在树立和合同一法心恭助的这个心界性之后呢，修习恭守财法的正心，那这样心智就会和这个真实的圣阶相应，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在虽念上面呢，当然也是相应三宝各自的提香和作业，一念三者的种种的功德。那么这样行解修心随念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产生最大的这个福德，也就是依靠佛陀一个友情就产生最大的福，依靠这个正法产生最大的福，依靠这个僧伽多个友情呢产生最大的福。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在三宝方面，以佛陀一个友情，以僧伽多个友情，以及这个一正法，都各自具有人生最大福的这个力量。如果别别相应而心智，那么都能够产生最大的这个福德，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了之功德和差别之后呢，自己的相续当中对于这个皈依处三宝的认识会很清晰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前提了证了功德，也了证了三宝互相之间的这个差别。那么这样了之功德和差别之后呢，自己的心相续当中对于皈依处三宝的认识呢，的的确确会很清晰的。然后呢从心里呢发誓来受真实的这个皈依，那么这样就能真正升起圆满的这个皈依戒，是这样的。因为前面已经对皈依处的功德再再思维，升起呢蒙力恒常相续的一种信心，而且呢还能如理辨别三宝相互之间的各种这个差别，那么这样就能从内心深处真正引起不错乱的三宗誓愿，啊，就是立志皈依佛作为自己的道师，皈依真法作为自己的所修，皈依三宝作为自己的住办。而且呢从择之为宾的角度来讲，就是端定唯一皈依雷道的大师以及教法和圣阶。那么再不说还有其他的大师教法和真实的这个圣阶。通过这样一层一层如理的修行，最后一定能在自己的相续当中建立誓言，获得啊圆满的这个皈依，是这样的。那么再说如何到达不言犹豫而做皈依，它的方法什么呢？方法就是以观察智慧呢如理辨别内外的生理差别，这个差别能在自己的心里决定认识，就可以由此而生起不言犹豫而皈依的誓愿。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大师的差别是在端正上，雷道的大师端正圆满的，其余的这个大师不具足端正。然后从教的差别来讲的话呢，啊，就是教的差别，从这个体性上讲，内教正是外教期望的，内教是安乐的道，外教是不安乐的道。那么从作用上来讲，依止内教就能获得真实的清净，依止外教智慧增长然目的。然后僧伽的差别在修行上需要了知，内道的僧伽就是如理修行的，外道的途中就是非理的这种邪性。那么这样辨别之后，就会择自归下列的大师教法和途中，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四个方面完整的介绍了如何做皈依的这个内容，下面我们就讲第四个皈依的穴处。那么皈依之后呢，进一步修学皈依穴处的目的呢，我们需要了知有两个。 就是让贵的心不退失，以及让贵的心呢辗转正上。而且呢，所有这个皈依的穴处，包括舌分所处的这个八中穴处，交收所处的六中这个宫穴和六中这个别穴，总共呢就是有20种皈依的穴处啊，是这样的。那么皈依的这个宗类方面来讲，有两种，也就是说这个施俗德和发心德两种。通过自己的意愿承诺，以及堪布阿斯利念诵仪轨的声音等标志所获得的这个皈依呢，就是施俗德的初皈依。在异地的时候呢，因为先两种玩法的发心的缘故，所获得的这个皈依就是发心德的啊细皈依，永远不会再推迟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这里下士道的皈依呢，完全是属于施俗德的初皈依啊，施俗德的初皈依。随着不同的损，你的意愿就会有正伤、亏损乃至这个释怀等等的变化，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修学20种穴处的道理，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为了禁止让皈依心亏损推迟的这个违愿，修己让皈依心闻故增上的一种损愿，是这样的。那么自己的善门，假如能够按20种穴处如理的择之和心智，那决定能让皈依的心不退失而辗转正上的，以至于究竟圆满。因为这个元气呢，不空耗的缘故啊，是这样的，就是需要了知。那么舌分当中所讲的皈依穴处呢，包括2个字句。第一个字句就是清净善思，停稳正法，如理作依，以及发随法性啊，是这样的。那么这4个就是皈依三宝的随身性，或前面之差别中的修行差别对应来看，那么清净善思就是对佛宝清净诚实真性的随身性，然后停稳正法和如理作依就是对法宝瑜伽方便真性的随身性啊，法随法心就是对神宝供收财法真性的随身性啊，是这样的。那么佛不在世间的这个时候，三智是就是佛的化身，是一切功德的益处。所以说就是皈依佛之后，随身清净诚实佛宝的修行，就是真正去亲近三智是啊，是这样的。然后瑜伽方便真性呢，可以含摄在听闻正法和如理作依2种当中，实际就是文思修所摄的种种的正性。那么展开来讲，那就是无量的这个法性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以听闻正法和如理作依作为这个代表呢？因为我们皈依法之后，是要对教法和正法现证，那么它的方便呢，就落在听闻正法和如理作依这2个中间上面。也就是说，通过听闻正法来通达教法，通过如理作依让正法在自己心相续当中现前的，所以说这2者就是皈依法的这个随顺性，那是这样的。然后供收财法真心当中，重点就是供收正法，也就是说法随法性和生气呢一同随身涅槃正法而如理修行，那是这样的。然后第2个词句呢，就是足根不雕，收穴穴出，悲悯由清，还有呢就是清修供养。那么其中前3者都是呢皈依正法的穴处。那么皈依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从善恶趣，从甚至乃至从自他一切唯物当中得到解脱。那么这个目的当然不是无因无缘而能达到的，必须在皈依正法之后，通过如理修行，逐渐迁出过失，因法种种的功德才能够成办的啊，也就是需要通过诸根不雕，收穴穴处，悲悯幼亲，才能逐渐逐渐调伏自己的内心而获得真实的解脱啊，是这样的。那么六种宫穴当中，涅槃经所处的穴处有3条，就是不皈依于天，得以幼亲呢远离损害，跟外道呢不能共住啊，就这3个呢在涅槃经当中讲的。因为皈依于天和皈依大士佛陀是相位的，然后损害有情和皈依寂静的正法是相位的，或外道共住和皈依如理修行的圣切是相位的，都必须要择之，否则呢都会损坏自己的这个皈依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大阿斯里布曼姆扎的皈依6支轮当中有3条阴穴的这个穴处，实际就是要恭敬三宝的作意， 如同真实的善报，对于佛像要恭敬，就像真实的佛报，然后对经书呢也要恭敬，就像真正的道地和灭地的法报一样，然后对于三门像也要恭敬，就像真正的僧伽一样啊，是这样的。还有呢，阿底峡尊者在道聚论智时说出的六条穴处，六条穴处当中第一条穴处就是随念三宝功德差别而殊殊皈依。那么这个殊殊皈依四个字说明皈依并不是一次性，而是呢在皈依以后呢还需要不断受皈依。殊殊皈依的前方便就是随念三宝功德差别，也就是说通过随念三宝的功德增上皈依的信心而殊殊皈依，通过随念三宝相互之间的差别不出了而殊殊皈依，通过随念内外的生劣差别增上不言犹豫皈依的决心而殊殊这个皈依。那么第二条穴处就是随念大恩恒勤供养，这里恒勤供养的前方便就是随念大恩，有念恩的心推动，自然就会以报恩一乐而恒勤供养上师三宝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三宝对自己呢有无上的大恩德，有大恩不能不做这个报答，所以说应当尽为乃及恒时精勤供养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了表达恒勤供养的含义，本论呢引用了经典论典以及这个古德的教言，从供养事、供养的意乐、供养的世间、供养的物、供养的次第、供养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广大的抉择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三条穴处呢就是随念被孤安理有情与皈依，那么这意思呢就是说沉溺在生死苦海当中的有情，假如不皈依佛法僧三宝的话，那根本不可能去入解脱的正道，不可能得到三宝的殊胜救度。那么对于一个有情为赖的生生世世来说，皈依三宝具有极大的意义和极大的这个利益，如果能做如理的皈依，那就能得到佛法僧三宝的救度，可以产生无量的功德利益。那么相反来讲，不皈依就只有永远沉沦在生死苦海当中，所以说自己皈依之后呢应当发悲心，把友情如理如法的安立在皈依当中，让他们在生生世世当中有真正圆满的归宿啊，是这样的。然后第四条穴处呢就是随作合事，由何所需皆当供养七百善宝，其则时间区域方便，这就是第四条的穴处。意思呢就是说因为皈依了之后是以三宝作为自己唯一的信仰，所以说不能有什么需求，不能承办什么事业，都应当供养七百善宝，以三宝的威生力作为外置的祝愿啊，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的人在这个方面信仰很差很差的，因为皈依之后呢遇到有种种的困难，有违愿的时候呢心里想法不是以供养善报祈祷这个三宝加倍，而是呢首先寻求世间区域的方便，去求助一些凡夫人，去求助一些有神通的外道，求助一些天神啊灵鬼等等，这也体现出对三宝的信心不坚固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五条穴处呢又指胜利周三夜三勤修皈依，那么这里的这个胜利为就是指皈依的殊胜利益，也就是说皈依试验的殊胜利益。那么又指胜利是前方便，周三夜三勤修皈依就是通过了之殊胜利而引发的一种殊胜的结果啊，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不了知殊胜的利益，或者了知的不够，那精进性就推动不起来的，所以说引发精进的重点应当放在了知皈依的殊胜利益上面啊，是这样的。那么皈依的事业呢有极大的一种利益，它能够一直让我们不离开善报，不离开正道，一直得到善报的这个加倍，那么这样逐渐经历下士道、中士道以及上士道，成就一切真上圣和决定圣的这个利乐，所以说就是他的利呢没有办法以分别心来这个衡量的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具体应当按照本论所应的十六条利益一一思维而了之，这样的话呢心里呢的确对三宝增长信心啊，最终彻底圆满得到三宝无二殊胜究竟的功德啊，是这样的。 然后周三夜散清修这个皈依，是要求我们在料之殊胜利而因发勇悍的心，因发勇悍心之后，每天呢坚持修六次皈依啊，不要这个间断啊，是这样啊。底下尊者也做了殊胜的教诫。那么这样不间断清修，一定能让皈依的心呢不断稳固增上的。那么这个内容呢，在寒地丛林的功课当中，早晚都要做一次皈依，和这里讲法呢完全就是一致的啊，是这样的。然后第六条学处是瞎子细小乃至明远，应当疏忽不舍三宝，这就是第六条的学处。那么修这一条学处，就是要平时在自己的心里反反复复发起这样的誓愿，就是瞎子细小乃至明远都决定不舍弃佛法僧善报，反反复复发起这样的一个誓愿。这是要我们经常性要按照这样的法则，不是仅仅文字上看看而已，是这样的。那么总的来说，皈依的这个誓愿一旦建立，就不能反悔，不能舍弃的。那么这一条路呢，只能进不能退的，是这样的。那么对这一点一定要有坚定的一种这个信念，否则呢舍弃皈依永世都不可能获得真实的救护。那么按本论的观点来讲，决定皈依舍弃的方面呢有两个，就是违犯呢乃至迷远也不舍弃，或者呢就是爱之三宝一品的大事等散啊，就爱之三宝不通的这个歪道大事歪道的这个发歪道的这个信任，那么爱之这样的话呢，就是会真是破根本的皈依戒，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讲修行皈依的内容，归摄起来就是按中国的大师在这个奢松当中说说那样需要了之。在奢松上面就说到，人处众不作疑惑，真实不虚无他妨，前归三宝守血出，总别尊心求价值啊，是这样做了俗称的贵纳，按照这样来需要了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Sun de itam chiang zo ba ni don ne ni pe da na dal chi chang chi ga nan chi wa long chu chu bin zo le zo a zu shu